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很欢喜，我们29期又开课了啊。那我们这一次有多了一个香港的妙华学佛会啊。那欢迎香港妙华学佛会加入我们推广教育班的一个课程。那我们这一期开始，我们要开始进入第六章，进入部派分化与大圣，部派分化与大圣。那我们已经进行了好多章，那因为香港的法友呢第一次加入，那我们先花一点时间跟大家做一个简短的回顾。那导师这一本初期大圣佛教是起源于开山，总共有15章、哦、那扣除第一章的一个序论，那真正在谈这个历史的呢，第一章讲方法、哦、第一章导师的序论讲他如何来研究这个大乘佛教的一个起源，第一章谈的是一个方法的一个内容。那第二章呢，可能大家没有课本啊，大家脑海里面就想象第二章，浮现第二章。第二章它的题名叫做佛陀遗体遗物遗迹之崇敬。那主要就是所谓的遗体遗物遗迹，遗体就是佛的舍利，那导师先从这一个事项上开始着手，那再来就谈这一个经典里面所看到的一些内容，所以导师先从这个具体的事项开始谈，那在第二章谈佛陀遗体遗物遗迹之崇敬呢，主要要表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线索，就是大圣的兴起呢，导师说是佛弟子对佛的怎么样永恒的一个怀念、哦、那从对佛的遗体遗物遗迹的一个崇敬，在文献历史文献上所看到的一个情况、哦、那导师有很深的一个感受，就是大圣的一个兴起，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力量，就是怀念佛陀，乃至于这种怀念提升到要去见佛，乃至于我们自己就来成佛，这样一步一步的一个发展，导师从这样的一种对佛的一个怀念，那这样的一个怀念它会慢慢的一个发酵，然后引发大圣佛教的一个兴起。那导师的一个安排呢，首先是关于佛遗体遗物遗迹的一个重寻，那再来第三章谈的是这个本身譬喻因缘，那这是关于在佛教界所流传的教典里面一般我们称为九分教或十二分教，这是第三章。那在这个十二分，特别是十二分教里面才有了这一些内容、哦、就是本身譬喻因缘这几种题材、哦、那它主要它引发的是什么？菩萨道的一个修行。菩萨道我们一般都讲六度，对不对？六波罗蜜的一个修行，那这样的一个修行德目怎么来？那导师就提出，这是从本身里面的一个菩萨的，从这个累劫这个修道，它有种种不同的一种德目的一个偏重、哦、就是每个故事它都会强调某一种功德、哦、一种功德，它整理出来就是六种、哦、六度。那这是第三章主要谈的一个内容。那这一章还谈到三世十方佛、哦、谈这个三世佛，这个是 阿含经里面就有，但是十方现在有佛呢，这就比较特别、哦、那也是从这个本身譬喻因缘里面的内容所启发出来的、哦、那在第四章呢，导师先谈比较跟人有关系的教典，就是律制、哦、还有教内对立的倾向。那这里面谈的这些内容主要是要去发掘有些大乘教典里面的一些现象，不重律制啦，或者是对于这个女权的一个提升啊，特别是文殊法门，在后面我们会谈到文殊法门它是提倡女权运动的一个法门。那这些内容呢都是在这个在早期的这一种律制跟教内对立的倾向的这些发展过程里面有看到一些痕迹、哦、那这是第四章里面所谈。那第五章呢谈法的施设跟发展，那主要谈四部阿含里面所可以发现的一些跟大圣的一些修行有关系的一些内容。导师一直强调大圣不是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它是有因有缘，从早期佛教埋下了一些原因，然后慢慢的经过部派，然后最后在西元前一世纪终于成为一个洪流，影响了整个佛教界。所以在阿含经里面有很多的内容呢，我们都可以看到在大圣里面所强调的这些观念在阿含经里面就出现了，乃至于般若经的一些修学的一些观念，那在阿含经也有了。那在般若经大圣它是更上往上提升，更广大更深化这样的一个修学。那这个是第五章。那前面呢都是跟部派分裂以前的教典有关系、哦、那在第六章开始呢谈的就是部派分化跟大圣、哦、那这边导师要谈的就是这些部派佛教它也对大圣佛教产生了影响，乃至于有一些这一种原因呢你已经埋藏在这个佛教分裂的一个的因子里面。那这个是第六章导师所要谈的。所以导师对于大圣的起源呢，导师试图从各种角度，也就是说这个佛教谈因缘法，一个法的升起它有主要的因，那也有次要的一个缘。那导师试着从各个现存所能够看到的这些教典文献，然后试图去勾画出到底大圣他的一个起源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从这个律，从阿含，从这些本生因缘这些故事里面，乃至于部派的一个分化，导师都试图去挖掘这些原因、哦、那这个是我们第六章要来谈的，主要就是部派分化跟大圣的一个关系。好，那我们请看到这个讲义265页。那这一份呢主要是第一节的内容、哦、第一节总共有三项、哦、第一项呢是部派分化的前奏，那这个牵涉到佛晚年的一个提婆达多破僧的一个事件，还有这一个佛灭后第一次结集、哦、然后再来就谈到这个第二次结集的一个情况、哦、那这个是第一项所要谈的，也就是说在这一些部派分化的一些原因里面呢，他已经埋藏了以后大圣兴起的一些因子、哦、那 那在第二项谈的是部派分裂的谱系，在275页，我们先整个来介绍第一节的一个跟大纲哦。那部派分裂的谱系呢，导师这边谈得非常的微细哦，但是呢，我们不一一讲，一一讲大家会昏倒，可能讲完大家就不想来了哦，所以这边我们只讲重点哦，就是说导师主要依据的是四个部派的一个古老传说来勾勒出部派分裂的一个谱系哦，那它的主要四个主要的传说来源在275页下面哦，上座部所传、大众部所传、正量部所传跟同蝶部所传，也就是巴利三藏所看到的这一些内容哦。那其他还有很多这种不同维系的一个传说，那导师都一一的加以认为说他们的传说不可靠，哦，主要还是依据这最古老的这四个传承来勾勒出部派佛教分化的一个情况，哦，那在这个这部分会很快的带过去，哦，那再来就是第三节的内容，哦，第三项，对不起，第三项，第三项在285页，哦，第三项主要是延续第二项来，哦，就是先去说明种种传说哪几种是最可靠的，然后确认之后根据这些传说然后定立出一个准则，哦，因为这些传说还是不一样嘛，哦，但是有些一样的，哦，那定出一个准则，然后根据这个准则呢，不偏不倚，哦，我们要讲的是客观嘛，导师这边也是定出一个准则，那我们就按照这个准则来看为什么会不一样，哦，那怎么样来看待这些差异，那如何来调整这些差异，让它变成是一个最接近事实的一个情况。所以在285页 的第一个部派的次第分化的先后关系的这一段的最后一行，导致说就是可以得到更接近事实的推定，我们没办法知道事实如何，但是只能推断出一个比较接近事实的一个结果，哦，那这个是关于第三项的一个内容，哦，所以这边可能会比较快一点，那在第二节呢，第二节就会谈到部派佛教跟大乘，就是在部派佛教有一些这个思想跟观念呢，其实都已经跟大乘是蛮接近的，哦，那在第三节谈部派间的一个交往，那这里面会牵涉到就是大乘的出家者他住哪里，哦，就是到底这些部派大乘的出家者能不能住在部派的这个寺院里面呢，来自于部派之间他们的一个交往的一个情况，来推断那大乘的这些出家众他怎么样存活，哦，那这是在第三节这边所要说明的。好，那我们回到这个讲义265页，首先第一项谈的是部派分化的一个前奏，哦，那导师在第一项这边，哦，第一段部派流行到西元前后，大乘佛法随即应运而生，哦，那这边导师先谈这个部派佛教它流行到西元前后这个时间点呢，大乘佛法它流行起来了，哦，就是大家记得大乘佛法它流行就是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洪流，哦，一个运动，那大概是在西元前一世纪这个时间点，哦， 那导师在这边问了，提出了一个将要解决的一个设问。那导师说，大乘佛法的兴起到底是出于部派的僧团内部，或是在家信众，还是兼而有之？可能一定是在佛教界里面的某一个区块发展起来的。那到底在僧团内部呢，还是在家信众，还是两者都有？那导师说，虽然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才能确定，但是呢，在这边导师就先提到一个结论，就是说大乘从部派佛教的划区中出现，就是说部派佛教当时已经是主导了整个印度佛教，印度的佛教界，到处都有不同部派的一个划区，那大乘佛教也是从这边划区所出来的，它不是从海上进来的，还是在这些划区里面所生出来。然后呢，也受到部派佛教的一个影响，那导师说这个是不容怀疑的一个事实。那这个是先讲结论。好，那在第三个圈这边导师提到，古代有传说，跟大乘有关的有这个大众部，还有这个上座部分出来的法藏部，有两个部派是传说跟大乘有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第一个是大众部，第二个是第二行的法藏部。那这个法藏部它是从上座部所分出来的。这边谈这个部派，大家要稍微用一点这个记忆力，因为这个名词大家可能蛮陌生的。那到后面再谈部派的一个分化，大家可能会比较清楚，但是这些名词呢现在就出现，那大家就先记一下。就是说最开始的分裂是上座跟大众，那大众传说跟大乘有关系，那在上座部里面也有一个分出来的支派叫法藏部，那它也跟大乘经有关。那这个当然是传说了，所以导师说虽不能依传说而作为定论，也就是说不能说传说是这样子那我们就相信它，因为在传说的过程当中会不断的一个转变，我们不晓得它到底转了几层。那但是导师对这些传说他有一个很根本的一个态度，他说传说的背后它含有多少事实的可能性，也就是这种传说一定会依据一个现象它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传说，不会无中生有，只是说对于这样的一个现象的描述，这个传说就是对某一个事件的一个描述，那它到底是不是真实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一个妈妈然后把这个小孩子抓着脚吊起来打那不同人看到他会有不同的一个反应，有人就赶快打那个这个什么这个家暴的电话，说有人打小孩那就会有这个社会台湾社会局的人或警察来介入。但是呢你如果走近一看，原来是那个小孩子吞了一个纽扣那妈妈要让他把他这个吐出来，就又用这个古老的方法把他倒吊着然后拍他的背这到底是不是家暴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现象可能会被描述成家暴那我们不知道，那有一部分的一个传说就是这样子，就在坊间流传。但是呢他事实上他很可能就是他只是妈妈在救这个小孩拍他的这一个背，希望他能够把那个纽扣吐出来不要去 堵住这个呼吸道所以这个是导师他对于 种种传说它的一个根本性，就是说它可能描述内容跟事实是不相符，但是绝对在这个描述背后是有一个事件作为这个描述的一个基础，只是说我们不晓得这样的一个事件到底是怎么一回，但是导师认为一定就是有一个事件，那这个事件总是有一部分是真实，比如说妈妈拍打那个小孩，那这里面就有产生这种恶意的或是善意的，但是打这个动作是确实的，发生过的，只是说他说恶意的，那这个已经带有个人的一个判断，所以在这个描述里面还是有一些真实的一个部分在里面，这是导师的所谓的经，就是这个佛教史观，就是从这个经论里面去探索发掘佛教史观的一个根本信念，所以导师说含有多少事实的可能性，所以应该值得重视，也就是去了解，那或许里面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方法去筛检一些跟比较跟事实比较距离比较远的那些内容，那去把比较接近的内容把它筛选出来，总之要去重视这一些传说。好，那再来在第二项导师谈到的是部派分化的一个倾向。那也就是说在分化之前呢就有一些事件，引发他未来就这个方向就已经是会朝这个方向去走，就是佛教界很早就不合了，那不合，但是大家还是维持的一个和的一个状态，但是这种不和呢它终究它还是会变成一个，分化的一个因素，那这个是主要这一段要谈，那这一段非常的长，好，那导师在这边谈到部派的一个显著分立，大约在西元前300年前后，大家把这个时间点记起来，这个时候大概大圣的一个影子应该都还没有了，那主要是阿育王，他是一个比较是目前肯定是历史上的一个人物，而且时间是确认的，在他的一个碑，他立了很多这个教化的一些碑文，里面基本上还没有谈到大圣这样的一些内容，所以在阿育王那个时代基本上纵使有也很少人知道，至少阿育王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经典或是教法，那阿育王也差不多是这个时间点，再稍微再可能再晚一点点，这个师父有点遗忘，也就是阿育王的一个登这个前后，阿育王的一个年代，那佛教这个部派的一个分化倾向，导致说可说由来已久。也就是说很早以前在僧团内部就已经有不和的一个情况，那从世尊的晚年到部派分化前夕一直有这个部派分化的倾向，也就是有一些事件，会让这些分化呢变成一个事实，那重大可记的有三，那下面就是要谈这三点，要谈这三点。那第一个就是世尊晚年这个提婆达多的一个破僧，那导师非常的特别，一般我们在看提婆达多的破僧这样的一个内容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觉得说这个提婆达多头脑有问题什么原因，就是他想要得到这个名位嘛，就出了家他还想要争这个领导权，就是跟世尊说你已经老了，你应该把这个领导权交出来，交给我提婆达多，那这个是我们一般在看这个提婆达多破僧这件事情的主要的一个视角，但是导师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有留意到 就是提婆达多跟支持他这些人到底是哪一些人，这些支持他的人有一些共通的一个特性，就是跟释迦族有关，不是释迦族的人，就是跟释迦族有密切关系的这一些人。那这导师他就觉得说，如果按照这种世间的一种常理，那应该他某种程度他也象征的所谓的世族比丘中心的运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世尊他是东方的释迦族，他对于世尊的教法谁最了解？就有些人就觉得说，我们释迦族的人这些比丘出家最了，就是跟佛陀的这个生活背景是相关的，所以我们比较了解。那这里面后面导师也提到，确实有人这么提出来，就是说应该是我教你们，不是你教我，是我才懂这个世尊的教法。好，我们来看那这个世族比丘中心的运动。导师他说，他在这个论提婆达多之破生这篇文章里面呢，他的一个研究，他的一个结论是说，世尊晚年提婆达多要求比丘僧的一个领导权，那在这个经律里面所用的这个语词叫做所众，跟他要人，所众就是说你的人要让我来管，这样要来带领这样子。那但是这样的一个所众呢，没有达到目的，世尊拒绝了。世尊怎么可能这个把这个权力交给他，并不是这个提婆达多的这个能力不够，因为本身世尊他就说，我也没有领导权，我要给你什么。那也就骂这个提婆达多是愚痴人。那没有达到目的，并且呢他企图创立新教。那也就是在律典里面说，这是破法轮僧的一个事件。那这里面呢含有世族比丘跟诸方比丘间对立的一个意义。也就是说，提婆达多他虽然他是一个人，但是他有支持他的这些僧众。那这些僧众呢，主要是释迦族的比丘，或是跟他相近，跟释迦族相近的这些人。那导师从这样的一个蛛丝马迹就认为说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意义。这都是推论啊，这都是推论。这是导师的一种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也就是世族比丘跟非世族比丘，也就是这边所谓的诸方比丘。那第二圈这边谈到提婆达多是佛的一个堂弟，他是出于释迦族。那提婆达多这个破僧的这一个事件呢，有四位伴党，有四个支持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比丘。那这四位呢都出于四种，都是四种出家，也就是本身是四种然后来出家。看到266页。那前面是这一个四位伴党，那这个四位伴党在注脚二里面有提，那请自己大家自己参照。那266页这边提到这个六群比丘也一起加入这个破僧的一个行列，这些语词都是律典里面的啦。那这边师父可能就大概提一提，因为这有些东西不好说太多，因为是律里面的一个东西。那这六群比丘呢，什么叫六群？不是有六群六个 group， 是六个为一群这样的一个团体。现在有很多团体嘛，但是早期这 这个佛教界就有六人团体哈、哦，这六人他们经常都是会做一些在依据律典，他都是捣蛋的事情，所以很多规定呢，就是因为他们六个犯了啊，所以佛就直接说以后不能这样做啊、哦，所以这六位呢叫做六群比丘啊、哦，也就是六人成群的比丘。所以导师说，这个根据律师们的传说，世尊自力学出几乎都是由于这几位犯戒而引起的，所以他们也是一种什么菩萨示现的，要不然没有这些戒法，要他们去，他们只犯一次，听说都只犯一次，下次就不犯了，就是做了之后，世尊说不能做，他们就没有再做，所以也来历也不小。那升起律里面有提到这个六群比丘共破僧，就是跟着提婆达多一起这个破僧。那这六位呢，如果不是四种，就是跟四种有密切关系，也就是说都是跟释迦祖有关系。那这六位在下面里面所谈的，那根据这个萨婆多毗尼毗婆沙，萨婆多就是说一切有部，毗尼就是律，毗婆沙就是解释，也就是说一切有部律的一个解说，这样的一部解说的书呢，里面有谈到这六个人里面的五个人是四种，四种，然后那一个人是婆罗门种迦留陀夷。迦留陀夷，好，那后面呢就是谈这个这六个人里面的一些特质啊、那里面第一个是南陀跋南陀，这两位也就是上面的南土跟跋南土那他们两位是兄弟，那在律中传说为贪求无厌的比丘那第二个是这个阿斯毗跟这个布那这个婆娑那他们两位呢是在律中是行恶行跟乌他家这个都是律典上的一些语词，我们大概谈一下什么叫乌他家就是说这导师后面有一个括号很有趣，他说依中国佛教说是富有人情味，也就是说这两位啊跟居士很要好，常常送居士东西在律典里面有规定，就是说这个十方供养出家送的东西，那居士一般是比较不好受用，懂意思吗？就是说他有一些规定那但是他们两位呢跟居士的交情很好，常常会送一些小东西给这些居士们所以导致说在中国佛教来说是富有人情味的了那也是善于说法论义的一个比丘，他们也是口才很好那这个很聪明的出家比丘那在这个禅那或是名为车逆，那这个是这个世尊王子时代的一个侍从，那他是一个恶口比丘，所谓的恶口呢就是讲话经常让人家生气就让人家讲一些让人家生气的话在后面会提到。那迦留陀夷呢，他是世尊王子时代的一个侍友那在律中被说是隐心神众的一个比丘那还有这个比丘尼就是帮助提婆达多的，还有一些比丘尼那佛寺的比丘尼释迦祖跟释迦净祖的居离摩罗，还有这个离居族的这些女众为多，也就是他们大多数都从这几个 部落或是 国族来的、哦、那 女众呢更重视这个亲族跟乡土的情谊，那十诵律里面就称之为调达比丘尼，这边的调达就是提婆达多的另外一个翻译、哦、就是帮助提婆达多的比丘尼，这边的调达就是提婆达多、哦、好，所以导师从这一些文献里面所看到的呢，那他就有一个结论、哦、他说总之四种比丘比丘尼在提婆达多所种的时候多数是拥护提婆达多的，也就是说拥护他都是释迦族的人、哦、那在六群比丘里面呢，那导师就举了两个、哦、两位来说明，第一个是这个二口的这个车尼、啊、Chanda、哦、那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我们看这个五分律里面的文，他说大德汝等不应教，你们不应该教我，是我教你们，不是你教我。他说这个为什么我这么说呢，他说这个佛啊圣师法王是我的主人，因为他是帮他驾车嘛，那法出于我，所以能够讲法的那个法的这个诠释权呢应该是我，在我身上。无欲大德，无欲就是不关你的事啦，跟你无关，跟大德没有关系，与跟你们就是说佛是跟我有关系，是跟你们没有关系的人。后面就举了一个譬喻蛮有趣，他说譬如大风吹诸草会并聚一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们今天是因为这个佛这个德风这样一吹才聚在这一个僧团里面，就像这个草会一样，你们根本就是一些没有德行没有价值的一个人，只是因为这个因为世尊的感召而来聚在一起而已。所以这个譬喻就是说诸大德等种种姓种种家种种国出家也是如此、哦、亦复如是，云何而欲教戒我，也就是说他们这一些人呢在车尼把他看成是跟草会一样、哦、没有什么价值的、哦、那他自己才是这个传承这个佛教法的一个正统，所以他在讲他本身他是正统。那三见律他对这一段文呢他有提到、哦、就是说佛是我家佛，法是我家法、哦、是故我应教诸长，是我要教你们不是你们来教我、哦、那佛是我们家的人、哦、好，那我们看到267页，那禅那的意思呢就是佛出于释迦族，法是释迦佛说的，也就是说应该由我们释迦比丘来摄导教化大众。所以导师有这样的一个事件呢，那他就导师就有感受到这应该就是四种比丘比丘尼拥护提婆达多的向佛所种的一个意趣。这样的一个对话呢其实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意趣啦，就是把这个释迦族的东西应该由释迦族的人继续来弘扬这样子。那第二位是迦留陀夷，那他在律藏的记载他是极不如法，但是却是一位杰出的一个比丘。那导师这边列出了几项他的一个杰出的一个内容，第一个是他出家不久就证阿罗汉果，那这个是在善见律毗婆沙注脚八里面所谈的、哦、出处在注脚八，然后再来他是波斯匿王，还有这个他的太太、哦、茉莉夫人的一个老师、哦、 然后呢也曾教化舍卫城近千家夫妇正果，所以他的一个教化的一个能力非常的强，正果。然后又是做这个赞叹佛陀的龙香应颂的一个人，然后又是一位参与阿毗达摩辩论的一个大师，就是在这个经律里面呢，对他的描述还是有很多正面的，但是导师最后一句话说，这样的人物竟然也被数为六群比丘之一，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危害世尊教团制度的这样的人呢，居然是这么优秀。也就是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么优秀的人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这导师他当然有一些暗示了，有些暗示。那这个六群比丘前面也讲，他就是危害世尊教团制的一个的这种清净平静的一群人，他们只做一次世尊制他们就不做了，他们每次都做第一次，他做了就不做。好，在这个小节的部分呢，导师说释迦主的比丘尼的确拥护提婆达多，但是呢提婆达多因达不到目的要破僧叛教，那就未必能获得世主比丘的一个支持。也就是说也不是所有世主比丘都支持他，只是说支持他人很多都是世主，这个话要说明清楚。那第二个圈呢，导致说佛教是没有教权的，不像这一个其他宗教有一个教宗，那全世界这一些主教都有这个中央的这个教廷呢来派遣，佛教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导师也有经证，他比如说《游行经》里面谈到如来不言我持于众，就是这些大众呢都是由我来领导持，我设于众，岂当于众有教令乎？我并没有去摄受这些众，那怎么会对他们有所教令呢？那导师的后面的说明提到说，在一般看来，那佛教的僧众的领导者，佛是僧众的领导者，就是确实佛说什么，那大家都会照着做，但是也有例外。大家还记得这个居舍弥这个地方，有两群比丘在那边吵架，佛说不要吵了，然后说佛你不要管我们，我们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所以有时候也是不听的啦，也特别在有这一些起嗔恨心的时候也是不听话的。所以一般我们都以为佛是僧众的一个领导者，但事实上呢，佛对大众的教化是义务，而不是权利，因为他要度化众生，去祈祷启发众生，是他的一个义务，不是他拥有什么样的一个权利。所以佛是以法来感召大众，来策立大众，为真理与自由的一个现证而精进。所以佛他只是依法来感召，他并没有手上握有什么权要求说大家要听我的，佛只是说大家应该要这么做，合理的话大家就跟着来遵循，觉得对自己修行有帮助大家就来做，只是提出一个教戒，那大家自己去判断到底是对修行好还不好，那好大家一起来做这样。所以佛并没有教权，那提婆达多争取这个领导权，他是违反了出家与这个为法教化的一个意义。就是说这些教化呢都是以法来感召。所以呢提婆达多的这样的一个所众 是受到世尊的一个呵斥，就是说我们教团里面并没有这样的一个东西，你今天要我给你这样的一个东西，那其实已经违反了整个教团的一个核心精神，大家都是为法而和合修行，而不是为了佛他才来聚在一起，佛只是一个设化的一个老师而已，之一啊、哦，之一而已。好，那这边导师提出了对这样的一个事件的两个不同角度的一个理解。第一个就是从这个争取领导权来说，这当然不对。就是说从我们如果聚焦在提婆达多这个人身上的话。以及他跟世尊所重这样的一个事件上面，以这个作为重点来看的话，那这当然是不对的啊、哦，是受到僧团的一个排斥啊、哦。但是呢，导师他还提出另外一个理解的一个观点，就是第二个这个。圈圈一点，导师说，如果从这个佛出四种，也就是刚刚那个禅那所讲的这些话，我们如果连接到那边来看的话，还有这个佛法含有四种文化特性来说，也就是说，因为佛他的一个施设教法，还有他里面有很多四种的一个出家，那这些教法里面他必然跟这些四种的文化会有一些关联、哦、若从这样的一种角度来看 来加入这一些因素来看 这个提婆达多所重这样的一个事件的话呢，那么四种比丘自觉更理会佛法的真精神，那四组比丘中心的运动也许有多少的一个意义，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连接到这个禅那比丘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哦、他就是已经有这种佛是我们释迦祖的人这样的一个观念把它连接进来的话，那这里面应该有一些这个四组中心比丘中心运动这样的一个意涵在里面，所以这样的一个看法导致说就多少有一些意义在里面了、哦、那这一次世祖比丘中心运动失败了、哦、没有成功，那使得这个四种的比丘跟比丘尼们在律师们的传述中，在律典里面，就因为律典是这些律师他们编辑的嘛、哦、他们掌握有这种诠释权、哦、这个事件当时怎么发展按照他们的说法、哦、所以按照他们的一个说法呢，这些人呢绝大多数成为违法乱纪被呵责的一个现象，那导师这边当然很含蓄的提出了他的一个想法啦，当然这些都是想法啦、哦、当然就是把它当作是一种想法，不要当作导师的一个结论，是导师的一种想法。也就是说律典所记载的一个描述呢，它只能代表某一个阵营的一个说辞，懂意思吗？它可能有一些事件的一个描述，它是会带有立场在里面的，所以它并不是完整的一个事实、哦、大家能够懂这个意思吗？就是说前面有提到这个迦留陀以这么样优秀的人竟然被属为六权比丘之一，然后就是坏蛋、哦、所以那导师就在这言辞里面都带有他的一些想法、哦、就是说这些文献里面其实也都已经带有某些立场、哦、那可能跟事实多少都会有些出入， 不能说完全是不对的、哦、但是总是会有一些出入 的一个的可能性在里面啊。这是第一次啊，引起分裂，就是说释迦族在这次运动之后呢，啊，就受到排挤啊，特别是在导师大家可以去看这个《华语集》，应该是第三册啊，他谈到这个。阿难过在何处，要论提婆达多是破僧这些文章。印象中，师父印象中导师有提到这个有些律、哦、就是特别关于这个出家、哦、来到僧传出家，以在世尊时代就是诶你这个条件看起来、哦、评估之后都好，那就出家受戒了、哦、但是呢因为这次的一个事件呢，印象好像是侍总来出家要观察三个月啊、哦，看他有没有这个真诚的这个啊、哦，这个就要观察，就变成他们就变成特殊的分子啊、哦，就有一点受到一个监视，特别的一个对待啊、哦，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了。但是这样的一个制度也可能也变成就是说诶总是大家要让来出家人、哦、来僧团试试看嘛、哦、大家不要一下子就接受来出家想要出家的人观察一下。但是印象中一开始好像是特别针对特别是释迦族来出家一定要观察三个月不能让他们马上出家、哦。所以这就埋下一些这种对立的一个因素。好，那这个是世尊晚年的事件。那再来就是王舍城，这是第一次劫机、哦、那对提婆达多破僧他是在晚年不几年，也就是没有隔多久呢、哦、那阿难随侍佛陀到这个居士那，那佛就在这边涅槃了、哦、那大迦舍听到这样佛入灭的一个消息，我们看到268页，那就跟500位比丘呢、哦、就从这个王舍城赶到这个居士那、哦、居士那来主持这个佛的这个火化大典、哦、并且呢立即发起王舍城的这一个劫集。这个劫集呢就是劫集三藏，也就是阶级佛的一个教法，这个我们前面有谈过。那在这个阶级里面呢，里面有一些严重的分歧，那也引发以后未来这个部派分化的一个原因。那在这次阶级大迦舍为上座，这边上座大家可以理解为领导中心，大家都要听他的。那优婆离被奉就是被指派结集这个律、哦、由大迦舍指派，那大迦舍指派阿难结集法，也就是经藏，优婆离结集律藏。那但是在结集过程呢有发生了一些纷争、哦、发生了纷争，那导师说这个显露出这个僧团内部的严重起见、哦、不同的意见、哦、那在第一个圈这边谈到大迦舍对阿这个譬如、哦、就举什么样的一个期间，譬如大迦舍对阿难一连串指责大概有六个罪名、哦、都是这个世尊还没过世之前发生的事情，有些可能都20年前了、哦、那根据这个记载阿难说诶这么久你当时都没有举罪，现在佛入灭就整我，就有点抱怨了、啊、那但是阿难他也是为了这个大众的和合，他说真正讲起来，如果真的有过失，你们应该当时就要讲、哦、那但是当时没有讲，表示也没有什么过失、哦、所以他也不认为他自己有错，但是。为了大家的和合，你们说我有错，那我就跟大家道歉。对，好，在这里面有谈到。那第二个就是大迦舍 这个领导这个结集呢，跟另外一个长老富兰纳啊、普拉纳啊，他们也有不同的一个意见。也就是说，大家是他领导一群人结集，那富兰纳长老他自己也有一群的这个学团啊、教团。他说：“你们结集的内容，你们所结集的内容当然是世尊啊、你们所听到。”他说：“我也有听到世尊所教的东西，那你们好像没有收在里面，就要提出了异议了。”好，我们来看实际的一个内容。那关于大迦叶跟阿难的一个问题呢，导师说他在阿难过在何处，在华严集第三册87-114页这边有，那大家可以去看。那这个过程就是说，在结集一开始呢，那阿难是被排斥的，没有入这个结集的一个团队里面，是最后才加入的。那大智论当然有不同的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是大迦叶要测试阿难的一个功夫了。也就是阿难那时候，因为他还不是阿罗汉嘛，那你要表现出你的功夫，那我才让你加入我们这个团队，结集的一个团队。好，那在这一个结集一开始呢，大迦叶就对阿难举发一连串的一个过失，这是在第三行。那阿难呢，他没有承认这些过失，然后再根据这个律典，导师这边的描述也是这样，他说他不承认自己有罪，但是呢，为了尊敬僧伽，顾全大局，那愿意向大家忏悔，让大家引起这样的这个不悦，但是我还是没有错，是阿难的一个表白。那阿难受到大迦叶的一个指责，那就是记载于这个有关于结集的这个传记，那各部派他的一个记录还会有一些不一样，那主要有三类，一个跟戒律有关系，一个跟女众出家有关系，另外一个是跟服侍佛不周延，这就是这种种的这些过失呢，主要有这三类。那比较严重的呢，也就是跟后来分裂有关系，主要是前面两类。那也就是第一个，阿难在这个结集大会说：“哎，我听佛说，这个小小戒可以舍。”那这时候这个大迦叶就很不高兴，因为他是持戒精严的人，他听到这样的一个遗命啊，就是所以这个阿难传佛遗命，大迦叶也没有买账，他非常的不高兴，他说：“那到底什么是小小戒？”阿难说：“我那时候太伤心了，忘了问啊。”那这个就是一条，怎么可以不问呢？这么重大事情竟然没有问啊，这个一条罪啊，就等种种啊。好，那这是关于这个阿难的传佛小小戒可舍这样的一个遗命。好，那当这个遗命一提出来的时候，那大众就议论纷纷，有人说：“哎，这个是小小戒可以舍。”有人说：“哎，这些是小小戒可以舍。”就吵成一团了。大家可以想象500个人在那边你一句我一句，那大家是非常的不高兴。那大家可以想象，大家是可能就这个敲这个议事锤，因为他主席嘛，他说：“好了好了，不要再讨论了，我说了算。”他说：“这一个若佛所不治呢，不要妄治，没有佛没有治呢，大家就不要再另外加规定了，如果有已经制定了呢，就不要再谈什么舍不舍的问题，就好好去遵守，不得有违，如佛所教，应谨学之。”所以就 结论就是这个，大家就不要吵了。我现在下一个这个结论就是佛所制的就好好的遵守，佛没有制的就不要再制了。结论就这样子，小小皆可舍，大家不要再讨论，那就把这件事情平息。那关于这个小小皆可舍呢，其实在阿难或是佛的一个意识里面，不是说随便舍。那后面导师有说明，其实有两种看法。在大家是听到这样的一个讯息，他会认为说，你想要把所有戒都或是任意的放舍这些戒法。但是阿难的一个意见或是佛的意见，其实就是说，其实有些戒呢，它会随时间跟地点而有所一些实行上会有一些不同。那我把权力交给僧团，你们自己去开会，按照你们当时我遇到的情况，大家如果同意的话，就做一些调整。也就是说，佛知道戒，他会随时间跟地点会有所改变，所以依照他的智慧，他把权力放给僧团去做决定。但大家是不这么理解，所以就引起了这种纷争。那后面的内容呢，我们要到下一次，我们第一节课时间已经到了，有点超过一点时间，不好意思。那我们今天就先谈到268页的这一个 A 戒律问题小小皆可舍这一段。那关于这一个小小皆可舍的意涵是什么，我们就下一次再跟大家做说明。好，我们先下课10分钟。